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伊朗、俄罗斯和中国在星期五在印度洋举行旨在加强海上安全的联合海军演习。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伊朗的11艘军舰、俄罗斯的3艘军舰，其中包括1艘驱逐舰以及2艘中国战舰，参加了这次的三国联合军演。伊朗革命卫队亦都将以小型舰船以及系直升机参加军演。伊朗报道话，呢一次嘅演习涵盖咗印度洋北部大约17000平方公里嘅海域。演习科目包括对海上目标嘅火炮射击、海上搜索以及系救援等等。三国联合军演嘅发言人海军少将穆斯塔法·塔约迪尔尼表示，2022年海洋安全大联合演习星期五凌晨响印度洋北部开始举行。他说，这次的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区域的安全和基础，扩大三国之间的多边合作，共同支持世界和平、海上安全，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个是2019年以来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三国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举行之前，伊朗总统莱希刚刚在星期四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他返回伊朗之后，莱希星期五表示，改善德克兰和莫斯科的双边关系将会加强区域以及国际之间的安全。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正在寻找可能加速向台湾交付新制造的下一代 F-16 战机的途径，以加强台湾空军的能力，应对被华盛顿以及台北视为是中国军队日益加剧的恐吓。路透社报道话，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有关官员表示，他们还未找到如何加速交付洛克希德马丁制造配备新功能的 F-16 的解决方法。台湾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台湾政府私下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由于台湾空军疲于升空拦截日益加剧的中国解放军军机的侵扰，因此希望美国能够加速交付 F-16 战机。升空执行任务的增多亦都意味着台湾军机的消耗加快。台湾官员表示，这个事关风险评估，现时很清楚风险在哪一度。这位台湾官员指的是分割台湾和大陆的敏感的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F-16 被认为是具有高度机动性的战机，它的特点在空对空、空对地攻击当中得到证明。美国在2019年决定向台湾出售66架全新的 F-16 战机，总价值大约是80亿美元。这批飞机原定2026年交货，届时台湾将会成为亚洲拥有最多 F-16 战机国家之一，包括原有旧型的战机。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将会举行首次正式视讯会谈。与此同时，两国领导人正在面临着北韩核项目以及中国军事强势所带来的新担忧。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北韩表示可能会恢复暂停三年多的核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验。1月20号星期四，北韩召开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只要美帝国主义这个敌对实力存在，对北韩的敌视政策将会继续不断，因此要立即加强以及发展更强而有力的军事能力，及时研讨重启暂停过的一切活动的问题。美国和日本还对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事恐吓表示担忧。中国宣布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在必要时不惜武力统一。最近几个月，中国加紧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经常派战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日本对中国向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担忧。中国最近几年向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加强军事存在。日本和中国长期以来向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面存在着争议。尖阁诸岛目前在日本的管控之下，但是中国宣称对它拥有主权。白宫官员表示，两位领导人还将会讨论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持续努力，以及是东欧正在酝酿的危机。欧洲议会1月20号星期四以大比数通过新一份香港决议，批评香港言论、结社、新闻自由被严重侵犯，重申欧洲议会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更加是首次要求欧盟委员会检视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籍。决议列举众多事例，包括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数十名民主派政治人物被捕， 苹果日报系以及立场新闻等被迫关闭，网媒众新闻以及系加山传播停运，国际特赦组织关闭两个办公室，超过60个公民团体解散。决议批评去年12月的立法会选举实际上禁止民主派参与，并且鼓吹投白票以及系废票刑事化。有关注新任驻港解放军司令彭京堂曾经在新疆工作的背景，以及对香港大学移走丹麦艺术家高志活的创作，纪念北京六四事件的各商之处表示深切遗憾。决议要求欧盟委员会以及是成员国检视欧洲共同体和香港在关税事务的合作以及是相互协助，以及因应一国两制下香港曾经拥有的自主被摧毁，检视欧盟支持香港在世界贸易组织拥有独立席位的做法。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都在世界贸易组织有独立的位置，将一个世贸成员国逐出，将一个世贸成员逐出未有先例。即使是决议获得585票是大比数通过，只有46票反对以及41票的弃权，究竟这个建议可以如何执行，暂时不得而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誓言，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让俄罗斯承受迅速而巨大的代价。但是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可以选择通过外交方案来化解欧洲东部日益升级的紧张关系。由于普京在乌克兰东侧是聚集了10万重兵，西方国家正在系和莫斯科对峙。布林肯在柏林谈到有这个局面的时候表示，我们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布林肯表示，美国始终非常明确地表示，如果任何俄罗斯军队是越境进入乌克兰，他们将会遭到美国、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的迅速、严厉以及团结一致的回应。布林肯在会晤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之后表示，普京有两方面的选择，一方面是对话和外交，另一方面就是冲突和后果，他必须要决定走哪一条的道路。布林肯已经抵达日内瓦，他计划将会在星期五会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这个将会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官员的第四次直接会谈。美国国会调查2021年国会暴乱事件的委员会星期四要求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自愿配合调查。委员会主席汤姆逊在致伊万卡的信函当中表示，委员会希望他告知他的父亲阻挠国会认证他失去2020年11月份选举的努力所了解的情况。他们还想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的时候，他父亲在做着什么事。目前还是不清楚伊万卡是否会与调查合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华人律师李晶区被情报机构指系中共代理人的事件持续发展，中共统战部在其他国家的活动亦都再受到关注。有前外交官指，英国需要立法去阻止政治人物、商界、学界在敏感的项目中和中国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则由军情五处向国会议员发出的书面警告震撼英国政坛。该警告揭露，中国在英国进行的统战活动一直在公开情况下进行，不少政界学界人士都早有留意。目前外界关注当局为何此时发出警告，猜测还有多少同样人物尚未被曝光，以及如何立法阻止外国干预行为。58岁的李晶区年幼时从香港移民英国，其后成为律师，更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军情五处的警告说，尽管李晶区曾经公开指他的活动是代表英国华人及促进社会多元化，但其实他秘密地与中共统战部协调，并且又接受身处中国和香港的外国人的资金。警告说他蓄意参与政治干预行动，接触资深和新晋议员，务求在英国政界推动中共议程，挑战包括在人权议题上质疑中共的声音。最少有两名议员接受他的捐款，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云爵士和工党议员加德纳。李晶区的仔更加在加德纳的办公室任职，事件曝光先至辞职。 李晶驹在2019年1月获得由英国首相颁发的社群之光奖项，表扬他的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促进英中社群参与、理解和合作。事件曝光之后，奖项已经被取消。尽管李晶驹被不少英国传媒形容为间谍，但他过往的活动有别于一般人理解的间谍行为。他善于在英国上流社会活动，透过接触和捐献影响英国政局，例如是促使英方同意在核电站的建设上容许中国能源国企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特色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拉拢各界有影响力人士，包括政客、官员、学者、记者和商界等，推动有利中国的论述和政策，或更进一步执行秘密行动和偷取科技及机密。专攻中共海外影响力的雅式特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马丁透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早在2017年英国泰晤士报已经报道李晶驹和中共的关系，因此这个并不是什么大秘密。现时英国没有充足的法例可以对抗这些统战活动，李晶驹亦都未有被拘捕。马丁表示，有留意到一些人似乎和执行统战活动的组织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常在不同国家接近疑似目标人物，但这个不等于一定是统战活动。马丁形容目标人物经常是华人和精英社群，尤其是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影响力的人。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资深副研究员巴顿亦都补充，相对英国，统战活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更为明显，因为那里有更多华人，统战活动不时是透过在中国出身或同中国有联系的人进行。曾经担任外交官37年的巴顿说，在李晶驹以外，李雪林是另外一个被学者怀疑同中共统战活动有关的人。李雪林1989年搬到英国，曾经是全英华人华侨统一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推动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他同英国保守党有密切联系，2011年嫁给各个党的上议院议员贝茨。习近平2015年访问英国时，更加特别在国会演讲时赞扬贝茨。巴顿说，英国要提防的是一些仍有影响力的前英国政府大臣、前政客、前高级公务员为华为和海康威视等中国公司工作或作为公司顾问，以十分轻松的论调帮这些公司游说。华为和海康威视都被指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新疆维吾尔族，前者多次被美国制裁，后者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你可能说所有公司都会这样做，没错，但是有一个差异，当这些公司如此接近中共，这个跟其他进行游说的公司不同。这些公司有非常明显的政治背景，而他们的生意是有帮助一个潜在的敌对政权。英国去年设立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媒体多元、金融系统稳定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阻止并购交易。巴顿说，这个法例未必能防止敏感技术外泄，特别是小型企业或者初创公司，因为不少刚刚发明的新科技均尚未被定为机密。然而，这些正正是中国有兴趣以风险投资方式入股的公司。巴顿又说，一些特别是科学和科技方面的学者，不知道是天真定是贪心，在军事上敏感的项目和中国合作。我相信这样会损害英国的利益，而这种活动是有点太多了。学者马丁亦都说，李晶驹和统战活动关系明显，他能够大额捐赠英国政界是离谱的事，而军情五处的警告会令英国人不再天真地和中共党国相关的人士接触。但他都警告，这类新闻或者会加强反亚裔情绪，传媒要负责任地报道，以免助长危险的简化论述。马丁说，暂时无从得知为什么军情五处近日发出警告，在有一个解释之前，社会将会继续流传一个讲法，认为发出警告是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减少讨论英国政府丑闻。巴顿亦都认为，军情五处发出警告必定是由政治人物作出决定， 而非纯粹由情报人员决定。除了影响英国政治朝着对中方有利的方向发展外，有英国政界人士说，中方在英国的活动也都包括直接或间接施加压力，试图压制反对中共的声音。英国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一直有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声，令他成为被中方针对的对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四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得知中国驻英大使馆在四次不同场合要求议员叫罗杰斯收声。值得称赞的是，全部四位都没有依从中国大使馆的要求，只是跟我说有这件事，但没有对我施压。其中一次是2017年6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夕，罗杰斯写了一篇文章关于香港失去的自由，准备在保守党之家网站登出。他说，一个保守党国会议员收到中国大使馆来电，说他的文章令到中方愤怒，希望迫使他撤回文章。他说，事前只有少数人知道那篇文章，包括网站编辑和一些协助他核对事实的香港社运人士。中方很有可能是有监视那些社运人士的电邮。同年10月，罗杰斯飞到香港，但被拒绝入境。罗杰斯又说，在2018年，他自己、他的邻居和母亲都有收到由香港寄出的恐吓信，信件叫他的母亲使他清醒一点，又叫他的邻居好好关心他。2018年9月，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以及香港监察举行讲座，罗杰斯正在演讲，指他反对中国政府，但是支持中国。在场的中国中央电视台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就高叫罗杰斯讲大话，指他反中，希望分裂中国。孔琳琳亦都斥责在场的香港民主派人士是反华和汉奸，又掌掴一名义工，最后被警方带来现场及拘捕。英国法院在2019年裁定他袭击罪成，判处一年缓刑和赔偿2115英镑，当时折合约2700美元。巴顿认为英国需要一条新的叛国罪来处理外国干预行为，因为现有的官方保密法难以检控这些行为，除非是当场被捉到交收机密资料。巴顿说，政客和学者需要更透明地公开他们收取的款项，又说英国需要一套类似美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此外，他认为要设立一个委员会检视学者参与的敏感项目，有权力终止学者参与，学者不接受就会被制裁。这些事情需要被媒体公开，需要质问他们，我们需要用强光照射他们，或者可以阻吓他们，因为他们的名誉会受损害。罗杰斯说，英国亦都应该参考澳大利亚的相关法例，以及在香港出生成长的加拿大前国会议员赵锦荣提出的议案，要求外国代理人向政府登记，来对付外国干预和渗透。赵锦荣在去年的选举中落败，他所属的加拿大保守党以及罗杰斯都认为，他选举失利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共成功组织了攻击他的运动，令他未能推动议案。最少政客会见某些人的时候会知道这个是个中共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用适当的方式处理这个会面。李晶区一事的问题是，直到几年前没有人知道他可能是为中共做事的，因此在这一方面的立法将会是重要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去年12月底香港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继苹果日报之后，多名高层编采人员及前董事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指控他们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立场新闻当日宣布停止运作，其后众新闻等最少七间的网媒相继宣布停运或终止新闻工作。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 連較具規模的《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都撐不住，其他規模較小的網媒相繼停運是可以理解。他坦言自己的專業記者之路突然被中斷，感到前路茫茫。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继去年六月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和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十二月二十九号再次派出200多名警员搜查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立场新闻》的办公室，并且拘捕多名高层和前高层人员，包括前总编辑钟佩权、前处理总编辑林少彤、前董事吴霭仪、何韵诗和方敏生等人。立场新闻当日下午宣布停止营运，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当晚全部删除。其中钟佩权和林少彤去年12月30号被控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不获保释，还押到2月25号再次提堂。立场新闻停运两个星期之后，再有最少七家规模较细的非建制阵营独立网媒相继停运，包括香港读媒新闻、IBHK 网络媒体、众新闻、癫狗日报、旧疆媒体、罪言时报和白夜，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半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受到的影响。对于立场新闻案引发多家网媒停运的骨牌效应，身兼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香港目前的法律条件和政治气氛之下，较具规模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都撑不住，其他规模较细的网媒相继停运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有那些具規模 的公司都一來就有法律團隊可以協助啦，或者法律顧問啦等等，都已經是即是會比較穩陣一啦。二來他們即是有那個的即是叫做影響力，或者叫做有一定的讀者數量啦，令人感覺他們做一些報導的時候可能都會是比較所謂穩陣一啦，但是都逃不過那個的是而家那個即法律條件同埋個政治風嘅氣氛之下，咁所以其他人其實係可以預見係好艱難。
陳朗星表示，目前香港傳媒面對的壓力不只是國安法，因為警方處理立場新聞的是《刑事罪行條例》第9和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不過當中的保釋條款有引用國安法，加上政治環境的轉變，可以獨立發聲的傳媒空間越來越小。陳朗星慨嘆，過去八個月《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和《眾新聞》相繼宣布停止運作，對市民的知情權是一大損失。他又形容多名新聞工作者被控告不獲保釋成為階下囚是相當震撼。
董老成我都是書生來的，都是讀書、寫字、做報導，揸住啲好傳統學院派做新聞的原則去行事，從來都不想過自己會成為階下囚，甚至嚴重到不能夠去保釋的。咁呢個結果是震撼的，講真的，真係震撼的。即係亦都估唔到香港呢個地方用到一個咁嘅安排嚟去處理同記者有關嘅事情咯。
對於眾新聞管理層表示，擔心記者可能不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而停運。作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的陳朗星表示，他很認同這些管理層的決定，尤其當他看到兩位前同事鍾佩權和林少彤不獲保釋，心裡面有一股內疚感。
即係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係其實那些人可能他哋會覺得你捉我冇問題，但你捉咗我同事個同事幫我去承受嗰樣嘢咧，嗰、那個內疚感嘅困難喎。即係我諗，即係好不幸啦，我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涉事嘅人啦，我都有一個好強烈咁嘅感覺嘅。咁所以即係自己冇所謂嘅，自己可以處理到自己，自己有自己嘅心情可以調整，但係你揾咗人陪你一起去承擔。你會覺得好愧疚咯。
警方国安处人员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当日清晨六点左右，亦都有多名国安处人员持有法庭手令，以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到陈朗星住所入屋搜查，并且一度将佢由住所带走。警方亦都有检走佢嘅个人电脑、手提电话、平板电脑、立场新闻记者证同埋银行存折同埋提款卡。陈朗星表示，他不会用恐惧这个词去形容这段经历，以免堕入国安法。他又认为香港新闻工作者是处于一种强烈的担心之中。
如果我用恐惧，我就入国安法里面，所以 我不会用恐惧这个词。你都可以告诉人，我不会用恐惧这个词，先因为刑事罪行条例第九、第十条，应该又说我煽动，我会说一个很强烈的担心。即係呢種擔心係好明顯嘅，至於呢種擔心點樣可以消離到咧，咁呢個都唔係到嘅方法。
大學畢業之後，隨即投身傳媒工作，至到2021年底有18年工作經驗的陳朗星表示，立場新聞停運接近三個星期以嚟，他感到前路茫茫，加上多家網媒停運，日後繼續在傳媒工作亦都不樂觀。不過他仍然熱愛傳媒工作，希望經過一段沉澱和休息之後，可以繼續記者的工作。
前路是茫茫的，我是担心的，这是真的。不过当然啦，在自己 的专业记者之路突然之间被整断了，我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回一气啊，沉淀下想一下的。所以我想我不会那么快投入工作权的。至于能不能够继续在这行工作呢，咁我自己係有擔心啦，唔樂觀啦。咁但係我希望係可以啦，因為始終我都做咗呢行好多年，都好鍾意做呢行。但係即係嗰個前路嗰個困難呢，係一啲都唔會抵。
去年6月24号停刊的《苹果日报》是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家被当局冻结资金被迫停运的报社。前《苹果日报》人物专题首席记者陈国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时报社的停运来得非常突然，加上警方的拘捕行动和检控个案，他相信对很多前一传媒集团和《苹果日报》的同事都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风险，也都有很多劳资问题还未解决。
咁實際上就係我哋突然之間失去咗工作啦。我哋喺失去工作之後，亦都即係當時譬如最後一個月嘅人工，我哋離職嘅一啲嘅賠償等等，其實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嘅。咁到而家呢一個都係即係被拖欠住啦。咁但我哋又同時明白，拖欠住呢啲嘅錢唔係我哋嘅前公司想或者佢哋嘅責任嚟嘅，係因為包括我哋有幾間公司被政府申請咗凍結咗佢哋嘅資產啦，咁而家成個即係集團亦都被清盤啦，咁喺直至我諗喺呢一個呢一刻啦，我相信我哋都唔知道我哋有幾大機會或者可以幾時攞得翻呢啲嘅被拖欠嘅人工或者錢。
《苹果日报》停运之后，陈国明在立场新闻做网上时事评论。对于立场新闻去年12月底亦都被迫停运，陈国明表示好唔开心，但系亦都唔感到意外，因为《苹果日报》多名被捕嘅编采人员被加控刑事罪行条例第9同埋第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他估计其他传媒，尤其是立场新闻，亦都可能有类似嘅遭遇。
就正如立場副採訪主任陳朗星所講，即立場都係一個用緊好專業水平去報導新聞、處理新聞工作嘅一個新聞機構啦。咁同時間其實又唔係好意外嘅，因為當即最新嘅發展就係蘋果嘅幾個前高層被加控咗嗰個煽動刊物罪嘅時候咧，咁其實已經可以預示到其他傳媒有機會都 冇即係有同一個風險，可以因為咁而即係被去用同一個罪名去處理檢控啦。咁當然立場新聞嗰個風險本身係比較高嘅，因為大家都見得到過去一段日子即係除咗蘋果日報之外，似乎另一個即係喺刀尖上面嘅就係立場啦。咁我諗只能夠希望即係立場裏面啲其他嘅行家都可以平安咯。
陈国明坦言，《苹果日报》停运之后，他在不同的平台继续报道的时候已经需要自我审查，但是他认为立场新闻案之后自我审查的作用已经不大，因为新闻工作者自我审查的界线和执法机关的界线可能有很大分别，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他自己都难以评估继续报道的空间。
一定壓力是會越來越大的，甚至乎其實即由於事件其實發生了很短時間，我自己都其實未消化到還可以用啲有幾大的空間，用啲咩方式去繼續報導。而呢樣嘢其實都唔關獨唔獨立記者事嘅，因為呢個我相信係影響緊全個香港的新聞行業，不單止包括本地的傳媒，其實海外的傳媒國際的傳媒等等，其實都受同一個法例的即係嗰個嘅規管影響噶嘛。
陳國明估計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前景是悲觀，但是他認為呢個亦都係時代俾香港人的考驗。
前景我想是悲觀的，但是在悲觀的裏面又這樣說，在世界各地最極權的地方都仍然會有新聞工作者嘗試在夾縫裏面繼續工作的，當然就因為這樣要付出代價啦，我想這個就是時代給我們的考驗咯。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惠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北京冬季奧運會在即，出身於美國的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谷愛凌將會代表中國隊出征。這位18歲的年輕選手是北京奧運會自由式滑雪賽事最有力的獎牌競爭者，但是她的國籍遭到很多人的質疑。一些專家認為谷愛凌或許遵守了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滑雪聯合會的相關規定，但是體育移民的做法有違奧運精神。據美國之音記者黎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谷愛凌2019年6月份在國際滑雪聯合會更改國籍為中國之後，就開始代表中國參賽，並將會在今年代表中國參加北京冬季奧運會。谷愛凌當時在 Instagram 上面這樣寫的，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其艱難的決定，他說希望他的舉動能夠在我母親出生的地方鼓勵那裡眾多的年輕人，尤其是年輕的女仔。他補充說他想通過滑雪團結兩國人民，在兩國之間促進共識，創造交流機會，同時締結友誼。雪城大學體育與人體動力學學院體育管理教授李克伯頓則認為，谷愛凌選擇代表中國有其他的考慮的。他對美國之音說，這個可能也是他下的賭注，如果他代表美國隊，他就必須在美國獲得資格，而美國通常有相當嚴格的預選賽的，而且從來都沒有保證你會自動入選美國隊。我認為他可能保證會自動進入中國隊，這樣他既可以榮耀他的中國背景，又可以確保自己能夠參加到奧運會。而如果他在美國預選賽表現不佳，可能就沒辦法參加奧運會了。亦都有專家這樣認為的，是滑雪運動員同時亦都是模特兒的谷愛凌這樣做，可能考慮到在中國時尚市場的發展。馬薩諸塞州大學阿姆克斯特分校伊森伯格管理學院高級副院長、體育管理科系教授麗莎派克馬斯特拉納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說， 作為一名模特兒，我相信中國市場是谷愛凌和她的經紀公司國際管理集團 IMG 想要開拓的市場。考慮到她的目標是要成為一名優秀的奧運選手、榜樣、時裝模特兒，而且隨著中國市場的日益增長，這個似乎是谷愛凌和她的經紀公司的精明之舉。曾經是美國田徑運動員的密蘇里大學聖路易斯分校人類學教授蘇珊布魯奈爾主要研究中國體育、奧運會和國際賽事，並曾經在中國做過田野調查。他認為谷愛凌代表中國隊是為了迎合他的贊助商。布魯奈爾說，有趣的是他確實有一些主要的贊助商，所以看來代表中國實際上是對那些贊助商很有吸引力，這是一個相當新的發展，選擇代表中國的華裔美國運動員仍然能夠吸引贊助商。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中國傳媒報道稱谷愛凌為了代表中國參賽，在2019年放棄美國國籍，這種說法一直都未有得到谷愛凌親口去證實。2020年在同 ESPN 的採訪中，谷愛凌說，我從小個就說，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就是美國人，但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是中國人。這樣的說法似乎不能夠平息大眾對他國籍的猜測和質疑。最近谷愛凌的主要贊助商之一紅牛在他的官方網站上刊登一段文字，稱谷愛凌15歲那時就決定放棄美國護照，加入中國國籍，以便代表中國隊，因為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在《華爾街日報》通過電子郵件要求紅牛去確認谷愛凌放棄了他的美國護照之後，這段話從紅牛的網站上就消失了。美國之音就谷愛凌的國籍問題試圖聯繫他本人的、他的經紀人、國際奧委會以及中國奧組委，但截至到截稿的時候都未收到任何明確的回覆。《華爾街日報》聯繫處理公民身份問題的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亦都沒有收到回覆。麻薩諸塞州大學阿姆斯特分校教授馬斯特拉勒克西斯對美國之音說，谷愛凌要代表中國隊首先就要符合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定。奧林匹克憲章第41條規定，參賽者國籍：一、任何參加奧運會的參賽者必須是所代表的參賽國家奧委會所在國家的國民；而第二，與確定參賽者代表可能的奧運會參賽國家有關的所有事項均應由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去解決。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國際奧委會對擁有雙重國籍的人有一項章程的，但中國傳媒早在2-3年前就曾經報導過谷愛凌獲得到中國國籍，而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美國承認雙重國籍，所以有人懷疑中國是不是為了谷愛凌設了特例。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除了國際奧委會的規則之外，谷愛凌還要遵守國際滑雪聯合會和國家奧委會的規則。谷愛凌被國際滑雪聯合會列為中國運動員，根據國際滑雪聯合會國際滑雪比賽規則的 203.5 條款，國際滑雪聯合會執照註冊變更申請，滑雪者在想要代表的國家居住2年並擁有這個國家的公民身份和護照，就可以進行執照註冊變更。但是如果參賽者出身在這個國家，或他們的母親或父親是該國國民，則不需要遵守2年居住的規則。此外，參賽者必須提交一份詳細說明，說明個人情況以及要求更改的原因。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說，滑雪者必須獲得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許可才能夠代表這個國家的，所以谷愛凌肯定是正式換了執照，但據中國傳媒的報導，他是在2019年15歲的時候去換的。馬斯特拉勒克西斯認為， 谷愛凌應該是遵守了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滑雪聯合會的規則。他說國際奧林匹克規則或者是國際滑雪聯合會規則並不要求谷愛凌放棄美國護照，因為他們允許雙重國籍。他說這個似乎是中國奧組委和中國政府政策的問題。從最初的紅牛聲明中就可以看得出谷愛凌並沒有例外。至於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的政策是否對谷愛凌有所放寬還有待觀察的。歷年來好像谷愛凌這樣的體育移民並不少見。布盧內爾說在過去幾年裏面，富有的波斯灣國家通過提供資金、訓練設施以及比本國更加容易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的機會，吸引了其他國家的運動員。例如近年來卡塔爾在體育方面進行巨額投資，對運動員採取寬鬆的入籍政策。進入2015年男子手球世錦賽決賽的卡塔爾國家手球隊17個人陣容當中，只有4名是來自卡塔爾的球員，其餘都是從海外去招募回來的。巴林在2008年獲得第一枚奧運獎牌，當時出身於摩洛哥的拉希德拉姆齊在男子1500米比賽中獲得金牌，該獎牌後來因他的興奮劑檢測呈陽性而被取消。2012年來自埃塞俄比亞的瑪麗尤索夫賈馬爾為巴林隊贏得到女子1500米的銅牌，後來就因為金銀牌得主興奮劑檢測呈陽性替補為金牌。巴林在里約熱內盧的奧運會上派遣他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奧運陣容，其中包括出身在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牙買加和摩洛哥的田徑運動員，以及來自俄羅斯的舉重運動員，只有四名運動員出身在巴林。布盧內爾說谷愛凌是一個很獨特的例子，因為過去美國運動員選擇代表其他國家是因為自己的成績不夠好，不能夠進入美國國家隊，但是也有專家認為各國招募其他國家運動員來到代表自己參加奧運會的做法有違奧運精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報導。中國衛生官員表示，北京市的第一宗本土奧密克戎病例源頭可能是來自一份從加拿大寄出的國際快件，但對於新冠病毒通過郵件或者其他物體表面去傳播並引發人員感染的講法，國際社會裏面早有廣泛共識，即它的可能性是極低的。專家表示，誤導民眾將精力放在防範可能性極低的事情上會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1月17號通報，北京1月15號通報了當時唯一一例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是由於暴露於一份被病毒污染的國際郵件而感染。他表示該個郵件1月7號從多倫多寄出，途經美國以及香港，在1月11日送達。該名患者接觸了郵件外包裝以及文件紙張首頁，並且在1月13日開始出現症狀。龐星火表示，綜合病例流行病學史、可疑物品樣本檢測結果以及是病例標本的基因測序結果，不排除是境外是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但是龐星火未有說明郵件上的奧密克戎樣本和確診病例的病毒基因是否是匹配。與此同時，深圳市疾控中心亦都表示，該市的首宗奧密克戎本土病例可能亦都是接觸到被病毒污染來自北美的國際快遞而感染。該個病例1月12日接觸亦是分拆來自北美的快遞，未做個人防護，在14日出現症狀。從中國官方公布的情況來看，北京和深圳的首個奧密克戎病例似乎都是在這裡接觸被病毒污染的郵件或者是快遞之後兩日發病。這是中國官方提出新冠狀病毒可能是由於通過 冷链从境外输入中国之后，又再将病毒来源对准国际邮件。但是学术界以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都认为，新冠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染给人的风险是非常之低。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医学院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系分子遗传学教授戈德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首宗奥密克戎病例不可能是通过接触到被病毒污染的邮件而感染。他说，人感染上这种的病毒是通过呼吸道而不是接触，而从他在纽约都的杂志上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表明，物体表面上是找不到活体病毒之后，去年又有很多人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些认为在物体表面上发现了病毒的实验其实是在实验室的环境之下进行，并且使用了大量的病毒，和真实世界的病毒水平是无关。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表示，对有关邮件进行了环境采本，是经核酸检测之后均显示为阳性，并且是检出奥密克戎变体株是特异性突变位点。戈德曼对此表示，这个只能够说明病毒曾经是在该处存在过，你有些时候会在物体的表面检测到病毒的 RNA， 但就好像是病毒的尸体。他说，这个是一种脆弱的病毒，它在自然环境当中很快就死亡，你只能够通过呼吸感染它。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2020年7月9号，也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发布过一份有关新冠病毒传播的报告。该个报告说，虽然有一致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污染物体表面，而且是病毒可以在某些物体表面存活，但是没有具体的报告直接证明病毒能够是通过物体表面来传播。而在该个时候之后，大家对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哪一些途径传播是有了更多的了解。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1年4月5号发布的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在室内环境通过物体表面传播的科学简报说，大家感染这个病毒主要是方式是通过接触具传染性病毒的呼吸管道的飞沫，大家亦都有可能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表面或者是物体而被感染，但是一般认为这种的风险是很低。报告说，由于影响环境传播效率的因素很多，与直接接触飞沫传播或者是空气传播相比，新冠病毒的通过物体表面是传播的相对风险被认为是很低，好少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可能是归因于物体表面传播的报道。麻省理工以及哈佛布罗德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亚裔分子生物学家曾玉嘉是发推文援引上述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的数据表示，通过国际邮件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不到万分之一。他的推文说，从国际邮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几率有几大，我想讲的几乎这个是不可能，除非他们是通过气溶胶或者是吸入信件的方式。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说，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新型冠状病毒通过物体表面传播途径感染的风险是很低，一般是低于万分之一，这个也都意味着每次接触被污染的表面导致感染的机会是低于万分之一。他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过去两年收集的大量数据显示，大家对通过接触受污染的物体表面而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证据为零。他说，如果你看一下科学家在过去两年所做的文献，特别是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文献，所有的数据每一个证据都指向空气传播，比如是气溶胶传播或者指向飞沫传播，没有任何的数据绝对为零，指向有人是接触到啲乜嘢之后然后感染上新冠病毒，大家一直喺度揾，但係揾唔到任何嘅答案。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艾布赖特对美国之音表示，通过物体表面感染病毒是需要接触到刚刚落响表面嘅非常之高浓度嘅病毒，然后再接触到口、鼻、耳或者眼睛，或者是接触到刚落响表面嘅含有病毒嘅液 體，然後再觸碰到口、鼻、耳以及是眼睛。科研人員早已經對新冠病毒能夠在物體表面存活幾耐是做過大量的研究。世界最著名的醫療機構之一的克里夫蘭診所早在2020年8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當中介紹說，新冠病毒通常是在紙板或者紙張等多孔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較短，但是在光滑的物體表面，譬如是玻璃、塑膠料以及不鏽鋼等表面存活的時間較長。文章列舉出新冠病毒在部分物體表面存活的時間表，譬如是玻璃是為5日，塑膠料和不鏽鋼是3日，硬紙板是24小時，銅製品表面為是4小時。文章表示，新冠病毒的存活率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是在表面上检测到病毒并不一定意味着那里就有足够的病毒令人生病。美国疾控中心的简报说，并非多孔表面相比，新冠病毒在多孔表面明显而且是相对较快的丧失活性，可能是由于孔内的毛细作用更快地气溶胶液滴精化所造成。在典型的室内环境条件底下，在常见的非多孔表面，譬如是不锈钢、塑胶料以及玻璃上面，新冠病毒和其他的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在3日之内亦都是72小时可以降低到 99%。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任何一位主流科学家或者是流行病学家公开质疑新冠病毒可以物传人。据中国官方新华社1月18号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新冠病毒通过物传人更容易引起疫情。新华社援引他的讲话报道表示，相比受到人感染，受到物感染的病毒量不同，病例容易出现无症状感染或者是轻症感染，往往发现不够及时，可能是引发新的疫情。中国国家邮政安全监督管理局在1月16号发通知，要求严厉境外疫情通过邮寄渠道输入。通知要求按照精准的防控、提及管控的相关要求，制定疫情高风险的国家及地区进口邮件快递疫情防控处置的方案，减少从境外疫情高风险国家及地区邮购快递物品。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建议，收到境外邮件或者物品的时候，要正确佩戴口罩以及一次性的手套，减少直接接触以及交流，尽可能在固定的地点取件，实现无接触交接。但是布罗德研究所研究员曾家表示，不将正确的防疫信息是话给民众知，误导民众反而是会引起反效果。强调冷链以及是国际邮件意味调查人员是未有找到地方。如果你不从正确的地方是寻找感染源，你怎样来保护这个社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隨著中國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增加，對台灣的軍事壓力正在不斷增強，美國國會亦都密切關注台海形勢並採取相關立法作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盧里亞說，美國需要新的立法，以便在一旦中國侵犯台灣的時候能夠迅速做出反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民主黨籍的眾議員盧里亞星期三1月12日在美國水面艦艇協會一場研討會中表示，如果中國襲擊台灣，拜登總統並未有法律的授權來到實際上做出反應，而地區穩定需要美國的反應來到維持。如果中國今日侵犯台灣的話，總統必須得到國會授權來到採取行動。美國星條旗報星期三報導，在美國海軍服役20年的盧里亞說，我們不能夠失去那個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來做出反應。盧里亞去年10月份曾經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做出同樣的呼籲，他說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規定，總統要在中國侵略台灣時進行軍事干預必須先得到國會的批准。美國的戰爭授權法亦都阻止總統採取同樣的行動，依據這個法律， 如果美國的領地或者美國的軍隊並未有直接受到攻擊，總統要在國外採取軍事干預行動時，需要先得到國會的同意。除了盧里亞之外，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一段時間以來都對台海形勢升級表達關注，並提出相關的立法。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去年二月份曾經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授權總統在台灣遭到中國侵略時採取軍事行動。密蘇里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提出台灣防衛法，旨在要求美國維持足夠軍事能力，阻止中國對台灣採取造成既成事實的行動。另外，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亦都曾經在2020年10月同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里共同提出台灣關係加強法，要求更新美國對台政策來到反映現實，並應對中國對美國和台灣的安全威脅。同時，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星期四在接受法國傳媒法國24專訪時都表示，北京軍事能力增強，而且在這裡公開談論侵略台灣，作為回應台灣亦都拿到新的武器，並且在這裡加強對中國可能的軍事行動進行準備。他還表示，美國亦都在這裡非常努力地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我可以很誠實地告訴你，美國一直都在這裡非常認真地提供先進防衛武器，我們一直在到從美國取得先進的武器，彼此亦都喺度進行軍事討論，使到台灣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吳超燮話：佢可以見到過去幾年嚟美國與台灣合作嘅程度一直喺度增加緊，無論係喺信息交換，或者係提供台灣先進武器，或者係協助訓練我哋嘅士兵，或者係指引我哋後備部隊嘅現代化。佢話：呢啲都係台灣需要嘅，我哋了解。防衛台灣是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絕對有決心去保衛自己。在訪談中，吳超燮提到中國近年來對香港的鎮壓，他說當中國宣稱將以一國兩制來到治理台灣時，這個是不能夠被信任的。此外，他亦都對台灣在立陶宛以台灣而非台北的名稱開設實質上是大使館的代表處表示歡迎，他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北京的看法正在發生轉變的象徵。在台海緊張加劇之際，中國解放軍一段被認為是針對台灣的演習視頻在網上流傳引發熱議。這一段在微博上流傳的錄影片段打出的字幕是1月4日陸軍81集團某陸航女官兵身著住21式冬作訓服，全副武裝，士氣高昂，30余架戰鷹劃破長空，接連完成先期火力打擊、無人機偵察、降機戰鬥等課務。錄影片段仲顯示，演習中播放了對敵方的普通話和方言喊話，內容是「趕快投降吧！繳槍不殺，我哋優待俘虜，你哋的防禦體系已經被瓦解，抵抗已經毫無意義。」台灣傳媒星期三在中國各台辦每兩個禮拜一次的例行記者會上，問發言人朱鳳蓮對這一段被台灣民眾認為是將台灣人當作敵人來到對待的視頻有何評論呢？朱鳳蓮回答說，他要強調兩點的，第一是解放軍是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捍衛者，是台獨分裂勢力的大黑星。解放軍的相關演訓是針對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絕非針對廣大的台灣同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那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